好，非常欢迎，特别新来的，非常欢迎你。那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存着敬畏感恩的心，来到神的跟前来敬拜他。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
阿门。
好，我们下午回到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前任的使徒和大祭司基督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配得更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是在神的全家境中，为要见证将来必被世说的这些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他自己的家，我们若将喜乐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让我们来思考今天的主题，你们应当思想基督耶稣，我们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我们应当思想基督耶稣，我们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这里希伯来的作者来提醒所有同盟天召的希伯来的神的儿女，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基督耶稣。如果那些已经蒙天召成为神的儿女了，他们还要受到这样的提醒，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基督耶稣。如果得救的人都要时时的来思想基督耶稣的话，那么你还没得救，那寻求的人你是怎么得救的？因为普天之下谁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那么你想得救的话，你不去思想基督耶稣，你不是天天的时时的去思想这位神所赐下的救主，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快得救？因为他们非常的迫切，时时的在思想，他们不止在听到，他们不止在读神的话语，他们在思想耶稣基督，他们是那样的渴慕耶稣基督，想从神的话语里面更加的认识神所赐下的唯一的救主。为什么你看到有的人为什么他们得救那么快？因为他们不止在听，不止在读，他们都在时时的思想耶稣基督。 所以寻求的人，我们不是单单的来听到，你可能也说我也听了所有讲道的录音，我也听了重生得救76次讲道的录音，但是为什么我还没得救？为什么其他的人他们得救比我快得多？原因在哪里？如果今天使徒保罗如果是希伯来的作者，他这样的来提醒同蒙天召的希伯来圣洁的弟兄，已经成为圣洁神的儿女了，他还这样的嘱咐他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基督也是，如果已经成为圣洁神的儿女，他们还要受这样的嘱咐，要时时的来思想我们所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基督也是。那么你想得救的话，你不去思想，所以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那么的肤浅？有的人可能说我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你对他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我们可能大多的人听过吉林的一个姐妹她得救的见证，为什么她在那样的患难中，在那样的病痛中她这么快得救？因为她在思想，她在刻慕，她在求，她在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虽然她的耳朵听不见，才不能像我们这样能够听讲道听录音，但是因为你从他的见证中他有多么的渴慕去认识这样的一位救主，他只能从诗集上只能看，只能那样渴慕的来求他，他是那样迫切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位救主。所以你单单的来听到，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到这里，你听了一个小时多的讲道，你回去以后你能记得多少？第二天你能想起你所听到的剩下多少？过了一个星期你所存留下来的还有多少？如果你听了你不去思想，很快就没了，忘记了，想不起来了。所以问题在于一个人的得救，可能我们听了别人的见证，我们看到这些人是那样的迫切的来寻求，他们专注的来听，他们听了，他在思考，他在思想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你们应当思想基督也是我们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愿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来教导还没有得救的，你真的想经历神的救恩，你真的想你所有的罪蒙他赦免，你不只专注的彻的来听他的话语，当你听到了，你要把它存记在你的心里， 你能够全记在你的心里，你不去思想，你听了，你不去思考你所听到的，很快的你都还回去了，你就忘记了。所以非常的重要，今天求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这些寻求的人认识了，你到现在你还没有得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那些跟你一样寻求的，为什么那一些年老的，为什么他们只听了那短短的几次，他们能够那样的迫切，那样的去思想神的话语？所以他思想了，他对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今天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去思想他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他能够拯救任何一个罪人。我们刚刚听过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就是那么容易，那么如果得救是那样简单那样容易的话，为什么我得救不了？问题是你没好好的来思想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应当的去思想基督耶稣，我们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好，我们还没开始讲，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你们应当思想基督耶稣，我们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希伯来的教会是保罗怎样的把神的话语，也是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每一个得救神的儿女都是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认识这样的一位救主。你怎么去认识他？你怎么能够到确实的明白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本来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全能的神，他是神所差来的，旧约几千年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第二位的全能的神，唯有要拯救你，拯救我，我们这些罪人。全能的神，无所不在的神，神的儿子，他要道成肉身，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跟我们一样，从母亲的腹中，玛利亚是被圣灵感应，也只是借着神为他所预备的身体，跟我们一样的身体，在玛利亚的腹中度过四个月，甚至诞生在马槽里面，像我们这样经历儿童、婴孩、儿童、少年、青年、成人，慢慢的成长。除了罪以外，他是神所差来的，神托付他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耶稣来了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为我们的罪暂时之间，来代替我们的罪受罪的刑罚， 但是更重要的，他又把他救恩的福音传给我们后代的人，接着他的门徒使徒们把这样的福音传开。今天我们外邦人有机会认识这样的一位救主，都是因为耶稣开始把这福音传开，这样的福州他的使者保罗把福音传遍到外邦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希伯来的教会是通过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听见了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蒙神的呼召，成为圣洁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得救都是因为我们蒙神的呼召，从天上来的呼召，从神哪里来呼召我们罪人悔改归向他。所以希伯来所有得救神的儿女，他们都同盟天朝神的呼召，那是从天上来的，神是住在高高的在天上，他来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神的儿女，成为圣洁耶稣基督的弟兄，都是借着他所赐下的借救恩的福音。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得救的救恩的福音传给你们？因为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这样的一位救主。什么是永生的生命？也是说永生的生命就是你认识，当你确实的明白了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的，我们都是从地上来的，没有人从天上来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他是全能的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要认识，当你确实的明白了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这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去认识，没有去思考，当你确实的明白了他是全能的神，你怎么相信他？你怎么能够把自己将来永恒都交托在他的手中？你怎么相信他会拯救你到底，绝对不会被魔鬼抢走？你怎么能够相信他绝对不会让你失落，他绝对不会丢弃你？一个得救神的儿女，他一定呢会荣耀的把你带进神的国度，永远的享受神为神的儿女所预备的那永恒的福气。所以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保守我们到底，直到我们见他的面，并且认识他是神所差来的。2000年前他真的来了，诞生在马槽里面，以人子的身份在这世界为我们 来捐着，所有我们所不能捐着的，所有神那律法的要求，他真的意义的按照神所嘱咐他的，所托付给他的，他是那样的敬重。所以第二节怎么告诉我们，他为那设立他的敬重，是神差他来，是神设立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是神嘱咐他来托付他来替我们完成救恩，他是那样的敬重神所托付他的，怎样的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代替了我们付出罪所应得的代价，乃是地狱永恒的情怀。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这里他怎样嘱咐我们所有同盟神的福祉，成为圣洁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基督耶稣，你们应当这些已经成为圣洁神的儿女，你们应当时时的来思想我们所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基督耶稣。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因信神的儿子被神称为义。你想过基督徒的生活，你还是因信神的儿子，因信而活。那么成为了基督徒，有时候我真的很恐惧，有的人得救了，他说我不需要再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了，认为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是对那些还没得救的人说的。其实今天保罗让我们知道，得救圣洁神的儿女，你们应当思想，天天的去思想我们所承认的使徒，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成为我们人类跟神之间的中保，来代替我们，来扶教我们，求我们跟神活好。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有所有的罪人归向神，离开罪转回来跟神活好，所以他在扶教我们罪人回转归向那创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他是使徒，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来是又来拯救我们罪人，脱离罪的捆绑。耶稣，天使又玛利亚跟他起名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他要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在扶召我们悔改归向他，来跟神活好。他是我们承认的大祭司，旧约的大祭司预表着什么？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他是来为我们向神来求。所以使徒 他是神所差来的，来呼召我们悔改归向他，把既然救恩的福音传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也是诸圣梦奉耶稣的差遣，出去把既然救恩的福音传开。所以他是我们所承认的使徒，是神差来呼召我们归向神，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的宗保，他为我们向神来代求，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替我们的罪受刑罚，为我们完成了救恩，神将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成为我们新约的所有得救神的儿女，成为我们罪人的大祭司。他是代替我们罪人在神的面前来向神为我们代求，他用他自己手上的钉痕、脚上的钉痕、裂板上的枪、刀枪的痕，来求神为我们代求，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他是我们的宗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来为我们的罪，靠他自己所完成的救恩，所付出的代价，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来为我们代求。所以今天保罗让我们知道，所有寻求的人，最重要的，你要应当思想基督也是我们的使徒，所承认的使徒或大祭司，他是神所差来的，来呼召我们跟神和好，他成为我们的宗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来为我们向神代求，不是靠着他，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的努力，靠着我们的寻求，靠着我们遵行律法，能够达到神的要求，蒙神喜悦，绝对不可能。所以今天让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你想得救的话，你不只在听到，你要思想借一位使徒，神所差来的救主，借位大祭司，他怎样的成为我们的宗保，为我们向神代求。所以你要去认识这样的一位全能的神，这样一位神所差来的救主，我们的大祭司，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来代替我们的罪，来求神赦免我们。这样的一位救主基督耶稣，你要怎样的来思想认识，到你确实的明白他是神，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这位宗保，这位大祭司。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节，我们要怎样的来思想他。所以接下来他让我们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怎么来思想这样的一位救主。 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是神所差来的，是神所设立的这位救主，神怎样托付他，让他来到这个世界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神是圣洁的，我们所有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我们不只有原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从来没犯过罪，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因着罪，你一生下来因着亚当夏娃的原罪，你就已经完全的跟神隔绝，所以他是神所设立的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神怎样托付他让他来到这个世界，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为我们的罪暂时之下。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你要明白他是圣洁的神，他三十多年又面对着这世界的这邪恶。你想为什么以赛亚先知形容他是那样忧愁的人，因为他天天他圣洁的灵魂要面对着我们世界上的罪人所做的各种邪恶的事情。所以他虽然是全能的神，但是他愿意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成为人子，怎样来完成神所托付他的，把所有神所赐给他的儿女，神的儿女，他愿意为他们的缘故，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愿意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替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所对神所犯的一切的罪。所以他是怎样呢来敬忠那设立他的托付他的为我们罪人来完成救恩。好，我们继续的看，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摩西神怎样差遣他成为以色列人的救主。这里的救主跟耶稣不一样，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尽了痛苦，成为奴隶几百年，他们救苦连天，怎样呢来呼求神来拯救他们。所以神差遣摩西来拯救他们，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是神所呼召的，神所设立的来拯救以色列的全家。摩西是怎样的敬忠，神在民数记将自己称摩西怎样忠心的来为神的全家，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是那样的为全家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敬忠。所以这里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摩西只是预表，这位又来拯救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他所设立的这一位救主，他是怎样的敬忠神所托付他的为我们暂时之家。 摩西只是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进入神所赐给他选民的迦南美地，乃是预表着耶稣怎样呢，将我们从罪的捆绑、魔鬼的手中，将我们拯救出来，进入神的国度，那属灵神的家、神的教会、属灵的国度。好，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配得更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虽然是神所兴起的先知，他怎样尽忠神所托付他的，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往那迦南美地。但是我们知道摩西因为不听从神的吩咐生气，神也没让他进入迦南美地，他也死在旷野。但是摩西是怎样呢，一路了为全以色列人来尽忠神所托付他的。所以这里他让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思想这一位救主基督耶稣，这里他让我们知道，希伯来的作者让我们知道，耶稣比摩西算是配得更多的荣耀，他永远超过摩西，他应得更多更大的荣耀。就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房屋不是自己冒出来的，不管世界上有那么多不信神的，这些人认为世界就是靠着进化论，人是猴子进化过来的。但是所有，如果一间房屋都需要人去创造，不会凭空进化出来的，那么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那样的雄伟、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奇妙，你说如果一个房屋都需要一个人，必须有人建造，你说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凭进化出来的，只有傻瓜才会相信。那么这里他怎么让我们去思想基督耶稣？摩西是以色列人最骄傲的，他们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先知。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就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你想想，不管人怎样的建造最辉煌的、最美丽的房屋，那还是房屋，还是死的东西，还是创造物，还是人造的。但那造房屋的当然比房屋更加的尊荣。所以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同蒙天召成为圣洁神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家，是神的教会， 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属灵的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呀，家是人所创造的，那么房屋是人所造的，为什么耶稣会比摩西更加的荣耀？因为那建造房屋的当然比房屋更加的尊荣，所以这里所指的房屋是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家，神的教会是谁创造的？是谁造的？整个属灵的家，耶稣基督的属灵的国度，神的教会，谁创造神的家？谁建立起来的？是耶稣基督，他是建造房屋的。摩西只是神的器皿，摩西只是房屋的一块石头，但是耶稣基督乃是建造这房屋的。摩西只是神家里的一份子，但是整个神的家，神的教会，耶稣是头，耶稣整个教会属灵的国度是他所建造起来的，谁更配得更大的尊荣？是那建造房屋的还是房屋？当然摩西只是房屋的神教会的一份子，但是耶稣是建造神的家，属灵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他所建造的。摩西只是房屋的一份子，一部分，一块石头，跟那建造房屋的比起来，谁更加得到尊荣？所以这里希伯来的作者有可能是保罗的话，他是提醒希伯来的这些会友，你们不能回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不能回去遵守旧约的这些仪式，那创造房屋的比那房屋更加的尊荣，你们要更加的来仰望，来认识，你们要思想基督也是，他是我们的使徒，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建造房屋的呀。摩西只是房屋的一部分呀。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所以他希望这些希伯来的会友，这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的尊重摩西，他们有的还希望回去遵守旧约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忽略了耶稣基督，他乃是建造房屋的，摩西只是房屋的一份子，一部分，一个肢体，但是那真正建造房屋的是耶稣基督，他比摩西更加的尊荣。所以希伯来的犹太人，你们不要回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们所要跟随的，所要仰望的，所要思想的，乃是这样的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继续的看第四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好，房屋每一间的房子都必须有人建造，那建造万物的所有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因着他，靠着他所创造的，他就是神，他就是建造房屋的，所有神的家，神的教会的，他就是神。所以那建造房屋的，建造神的国度，神的家，神的教会的，借一位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徒大救师， 大祭司他就是全能的神，所以你必须，你想得救的话，你必须认识到耶稣是这位全能独一的真神，他有能力拯救你到底。所以他让我们知道凡物神的家，神的教会呀，是他所创造的呀，所以建造万物的乃是神，乃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全能的神。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神的教导。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实在是在神的全家境中，唯要见证将来必被世说的这些事。好，这里他让希伯来的弟兄，这些得救神的儿女，他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要想回去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虽然是为以色列的神的家全家信主，但是他只是仆人呀。你要明白呀，为什么我们要去思想基督耶稣，为什么我们，他给我们理由呀，摩西虽然是神所差来的先知，但是他是这个家的仆人，他是一家的仆人，他是为神的教会，旧约的教会，全以色列的选民的仆人，他是旧约教会神的家的仆人，他只是一个仆人呀。虽然他是那样的敬重，但是呀，他成为仆人，唯要见证将来必被世说的这些事。摩西所叙事下的这些律法，尤其是这些仪式的律法，都是指着耶稣基督，都是来预表将来呀所要世说的耶稣基督来了所要完成的事呀。所以旧约的这些仪式像祭呀，都是预表着他们把羔羊像献上，都是指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人类的神所预备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所以旧约的仪式只是预表将来所要完成的，耶稣来了以后，我们今天福音所述说的关于他所要成就的，为我们所有罪人所要完成的救恩，为我们的罪将自己献上呀，替我们的罪受刑罚，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所以摩西只是神的仆人，他只是来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呀。甚至耶稣跟以色列人怎么说，如果你们相信摩西的话，你们必须相信我，应该相信我，因为摩西所指向的，摩西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律法的总归是耶稣基督，所有的律法的总归是耶稣基督，都是指着将来耶稣所要完成的，为我们人类所完成的救恩。摩西只是神家中的，耶稣乃是建造神的教会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建造房屋的，摩西只是仆人啊，而且摩西所做的主说要来见证的，是指着耶稣基督 预表将来耶稣所要完成的救恩，就是来为他做见证。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他自己的家，我们若将喜乐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非常的重要呀。摩西在神的教会，神的家，他只是仆人呀，神，他只是神家里的一份子，他只是这家的一块石头呀。但是耶稣乃是建造这房屋的神教会的，他是建造人呀。这里不只是他是建造人呀，所以摩西只是这家里的一份子，耶稣是整个教会的头，耶稣是整个教会的救主。所以摩西当然跟耶稣来比，属于更加的更大的尊荣，因为摩西只是来见证耶稣将要完成的，耶稣来了，他已经应验了所有摩西旧约时指向耶稣将要来所要完成的所自说的这些事。那么第六节告诉我们，不止这样呀，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这家里的儿子，摩西只是仆人呀，神的教会是他的家，他是主人，摩西只是仆人呀，他是神的儿子，是治理他自己的家，神的教会是他的家，是属于他的，是他来统治，是他来治理神的教会。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王，万王之王，他来治理他自己的家，神的教会呀。那么这里当然呀，为什么呀今天神的话语又让我们这样的来思想，来认识基督耶稣，我们所承认的使徒和大祭司，我们要怎样的来思想他是这样一位神的儿子，全能的神。所以寻求的人呀，你到今天还没得救，是因为你单单的只听到，你没去好好的思想基督耶稣，去怎样的去认识他，直到你确实的明白他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是神所差来的这样的一位救主，他真的为你的罪上十字架，为你的罪受罪所应得的刑罚。所以他来是来建立神的教会，他来是建立神的国度，属灵的国度，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治理，他是建造房屋的，他也是救理神的家，因为他是主人，摩西只是仆人。所以这里希伯来的作者目的是要提醒这些犹太人不要回去遵守摩西的律法，摩西是为所赐给我们的律法，是来见证耶稣将要完成的事，诉说这些将来所发生的事，都是指着耶稣为他做见证。所以这里他让我们知道呀，耶稣当然比摩西大得多了，犹太人这样的把摩西奉为这样伟大的先知来拒绝耶稣基督的话，所以希伯来作者提醒这些得救的基督徒，你们不要回去来遵守摩西的律法，是指着是见证耶稣将来所要完成的，他已经来了， 他已经成就了摩西所指向的 所预表的这些事，将要发生的事，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好，这里我们继续的来思考最后的这句话，他说我们若将喜乐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这里非常重要，虽然这几节的经文开始是指着同盟天朝的圣洁的弟兄希伯来这些得救神的儿女，也是指着我们所有得救神的儿女呀，这里他让他们知道呀，我们所有得救神的儿女，我们若将喜乐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便是他家的一份子，便是属于耶稣所设立的神的教会，属灵神的家，我们都属于家，神家里的一份子。如果我们若将喜乐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非常的重要，一个真正得救神的儿女，我们有将来的盼望，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成为圣洁神的儿女了呀，我们有那样的盼望，那拯救我们的这位救主，他是全能的神，他绝对不会抛弃我们，他绝对不会丢下我们，他绝对会拯救我们到底，他必定的会保守看顾我们，直到我们进入新天新地为止，直到我们荣耀了被带进神的国度。所以真正得救神的儿女，被神所拯救的属于圣洁神的儿女，他们有那永恒的盼望，有那永生的盼望，所以得救的人必须会坚持到底呀，必须要带着坚守着这喜乐的盼望，必须有那样的胆量来面对这世界这些敌对你的、你的仇敌所有的攻击，你必须有这样的喜乐的盼望，你必须有胆量来面对这世界的诱惑、世界的计较、魔鬼的攻击，你必定的会坚持到底，你才是这家的神的家的一份子，你便是他的家了。所以真正得救属于神的家、神的教会，真正神的儿女必定会坚持到底，那些假冒为善的，那些被盗的，那些离开真理的，不会坚持到底的，就不属于他的家了。只有那一些能够将喜乐的盼望，我们有那样的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他是全能的神，他的拯救是永远的拯救，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有那永生的盼望，那喜乐的盼望，我们有那样的胆量来面对这世界这不幸的人，我们的仇敌魔鬼的攻击，我们一定呢会坚持到底。一个得救神的儿女，真正蒙他所拯救，属于神的儿女，他必定呢会坚持到底。那些半途而弃的，那些被盗的，那些会失落的，他们不属于神的教会，不属于他的家。只有那一些将那喜乐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的，他便是神的家，他便是神属灵的教会、属灵国度 神的儿女，家的一份子，所以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为什么有时时的来应当来思想我们所承认的使徒或大祭司基督也是因为他怎样来为那设立他的按理他的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怎样遵守，他怎样尽忠神所托付他的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为我们遵守了所有律法的要求呀，所以他比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就好像那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呀，这房屋是他建造的，摩西只是这房屋的一份子，一个石头，一个砖，但是那建造房屋的，当然我们那设立神的家，设立神的教会，比那房屋更加的尊荣。摩西只是家里的仆人，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他是治理他自己的家。呀，如果我们这些蒙他所福州同蒙天招的神的儿女，我们若将喜乐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便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教会，属灵的国度一份子，是他的肢体，他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肢体会是了，不可能，耶稣必定呢会将所有属于他的肢体，绝对不会落下一根，绝对不会失去，不然的话他就是不完全了。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你若将那喜乐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如果你不能够坚持到底，这些假冒为善的，这些虚假的，自以为是的，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不能坚持到底的，就不属于他的家，不属于耶稣基督。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
阿们。